大家好哈，欢迎来到 CLEC 轻松聊投资啊、现在是四月八号星期四早上差不多六点五十分左右。那我们这个影片都会在美西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左右发布。先一个免责声明啦，就是我们投资资讯都是仅供参考，所有投资都是有风险，大家要自行决定，自行负责。我们每周六早上美西时间早上七点，台湾时间周六晚上十点，我们都有那个 Clubhouse 的轻松聊投资，协助大家跨出理财的第一步。所以你加入我 Clubhouse 的 ID， 那你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分享投资。这一周来到了四月哈，下一周的话，四月美西时间四月十七号晚上，周六晚上美西时间哈，我们有 Room 的投资讲座。那台湾就是四月十八号。周日早上十点，下面这里是有 Room 的连结跟 ID 啦，我想你有这个 ID 跟 Passcode 就可以了。我想听 Podcast 的人我念一下 Meeting ID 啦，817-1384-4355，这是 meeting 的 ID， 那密码就是700119，这是 passcode， 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到时候就可以到 room 里面来跟我们上课。那我会花一个小时做投资讲座，其他的会有开放性的问题。那在 clubhouse 我们也会做直播。大家准时进来就好了哈，不用事先进来。那等到会议时间开始，那你们就可以进到会议室。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哈，才不会错过我们的资讯。我们在 YouTube、Facebook、Bilibili。都有一些资讯，那现在多了 Podcast， 在 Spotify 跟 Apple 的 Podcast Anchor 都有语音的平台，那大家可以先下载这语音平台，在开车路上或平常没事的时候，在外面不需要网络就可以聆听。你在各平台，不管是 YouTube、Facebook、Bilibili， 你只要搜寻我们 CLEC 投资理财教育学院，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哈。Podcast 也是一样。好，我们先来看市场了哈。现在市场纳斯达克是涨0.88%，那道琼是跌0.18%，SPY 是涨0.23%。我们这些个股都今天早上涨的都还不错了。我们手上持有的除了指数基金 QQQ 之外，个股就是特斯拉、SQ、PayPal、Amazon、Apple、Zoom。还有 GBTC 就是比特币，那基金就是一个 ARKK。今天 ARKK 涨了 2.55%， 比特币涨了 3%，Room 涨了 2.9%， 苹果涨 1.5%，Amazon 涨 1.2%，SQ 涨 3.5%，PayPal 涨 2%， 特斯拉涨 1.1%，QQQ 涨差不多 1% 左右，市场看起来是非常健康的往上在走动了哈，尤其是科技股，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抱牢科技股啊，就是买进啊离手啊，就这样子。那我教大家看市场了哈，这个 QQQ 这样子哈，短线你是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五天你也看出来，就这样子一个月。 我放大给大家看了，你如果看很短的时间，你就没办法看出一个趋势嘛，那你一个月看起来哦涨很多，三个月哦又是震荡的非常厉害啊。Year to day 哦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哦。Year to day 这个 Year to day 今年到现在 QQQ 也涨了快 7% 哈，也是蛮厉害的。今天跳空上去哦，你看看这一周来，这一两周，这十天来连续这样大涨哈。所以你如果离开市场的人，你就会受到这个大涨。失去了赚钱的机会，所以我说在市场的最大的风险就是你离开市场啊，明天第二天市场大涨，这就是你最大的风险，而不是买进下跌，买进下跌会涨回来的，像这个图就是买进下跌会涨回来，你就算在这里买跌跌跌跌跌，现在又涨上来涨回来了嘛，对不对？你看就又涨回来了，所以大家要知道买进离手，那下跌会涨回来，可是你如果离开市场它涨上去它不会回来的，它不会回来的，那这是 year to day， 那六个月涨了 19.7%， 一年涨了 70%， 那你看看你损失很多了，如果你我给它弄出来，对，好，我给你看这个好了，因为这样子你们可能会看到我的人头，不过没关系了，我把它好就这样子，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所以一年的话它就涨 70% 了，两年的话这个图你就会发现它涨了81%， 中间因为去年有个震荡，所以涨幅就比较低一点。五年的话就涨 200% 了，所以这市场永远涨不停，所以看市场要看这个五年啊，十两年啊，至少看一年，那你就会发现市场的震荡都是没有关系的了，它会持续往上涨。好，市场看完了，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天我们主要的 agenda。美国市场长期回报1469倍，其实这还蛮保守，这只是计算40年了。那如果高科技这样涨的话，你如果都选的还蛮不错的，像我们高科技了一段时间，那我以后也不知道10年、20年、30年后是什么，那时候我们再来看吧。那你如果能够达到 20% 的回报率，40年你就有1469倍，这是很大的涨幅了，你1万块就会得到1500万左右，1万美金。那你在美国第一年的薪水省下来的话，你就会非常富有的。所以年轻人大家记得省钱，省下来做好投资。资产配置是一种模糊的正确了，就是说你要 QQQ 7%，那 ARKK 3%，或者是 ARKK 20%，加上苹果加上 Amazon 都可以，反正那多一点少一点，多一分不会太多啦，少一分不会太少，这个就是给大家的一个观念，资产配置有做就可，不要太离谱就好。长期投资者应该认识短期个股的可以下跌70%，所以不要买了之后以为都会上涨，短期都会下跌70%的，不是说它不跌的，而且你要有心理准备它会下跌，所以等到它下跌的时候你就不紧张，退休的时候账户的用权次序，在美国啦，在美国因为有很多人都有很多退休账户那还有年金的，公司的年金，所以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用起。 在台湾，我跟你们讲，你如果劳保能够拿，马上早一点去拿回来，拿出来，你如果已经退休了，赶快去拿劳保，把它一笔拿出来，不要让政府用，政府的投资都很没有效率，直接单笔拿出来投资，自己赚钱比较快。投资要有信心才有办法抱得久嘛，你才会富有。资产配置只是会让你避开风险，你单押的话可能长期会赚很多啦，可是短期你会震荡非常厉害，你可能会抱不住，那你就没办法避开那个风险。有钱就买，立即买进，买进价不重要了，我刚刚讲过，你就算买在高点，未来还是看起来就是低点了。你持有越久，你风险就越低了。你买进去是900块，哦，好像买到高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它涨到2000块，你的风险就很低了嘛，因为再怎么跌，应该不会跌到你的900块了。所以持有越久，投资越久，那风险就越低。我在市场上赚到很多钱，关键是什么都不做了，所以什么都不做才赚钱，赚到钱。操作者就是很折磨自己，不要说赚钱了，不要亏损就已经阿弥陀佛了。持续盯盘只会让你追高杀低了，所以你有追高杀低的人，我建议你买完离手啊，关电脑，不要再看了。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忍过两三个月之后啊，你就会习惯不操作，不操作，你把你的密码乱敲啊，把它忘记了，之后三个月五个月之后半年之后再去问，跟跳出来或跟券商讲啊，我忘记密码了，再重新恢复，你会发现你赚了一大笔钱。远离市场你就安心了，你不要听很多资讯，不要再看财经台了，财经台那个都是妖魔鬼怪，不要看。长期投资大家都富有，顶多就差几年了，我43岁退休，那你就50岁退休也很好啊，就晚几年而已嘛。那如果比较晚投资的，就60岁退休也是很富有的。那你说啊，我已经很年轻了，我60岁了，那没关系啊，那你就是70岁富有也很棒嘛，只要退休年纪大了，越老年纪越大越有钱就好。买进策略就是有钱就买，打死不卖啊，我们大家的日子就会越过越富有，这是必然。巴菲特之所以为巴菲特，就是他从来不去猜测市场，也不管市场，他也不管央行讲什么，他也不管这个 IMF 对世界经济预测是什么，他都不用管，我们也不需要管，讲白一点你也管不着啦。投资要投资最有效率的市场，美国就是。那有人有时候偶尔会问说 James 现在 GBTC 可以买吗，还是说哎 James 我现在应该买什么，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你不要问现在可不可以买嘛，有钱就买，我们买进策略就是有钱就买，买什么那我们都已经 open book 了，你慢慢听就知道。最近又在炒作 Cathy Wood 啦，或者是那个 Elon Musk 就在炒作。那 Elon 他因为做实业的，他对投资经济没有这么清楚，不过我想他也会有好奇心去问。那他在问 Cathy 就是 GDP 和 SPY 的比值，现在应该是 SPY 市值比 GDP 高好多，那现在市场是不是有泡沫，他是这样。其实这是没有参考价值了哈，不好意思，这个 GDP 跟 SPI 的市值的比其实没有参考价值，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解释。在市场停利停损只是帮证券商打工而已，还有政府打工而已，所以你在那边操作没有用，短线操作没有用，买进睡觉赚最多钱。 你有 pledge 的人，或者是你有贷款的人，额度的人，其实风险程度都就相当高了，市场涨跌，反正我就是投资的部位就是不卖嘛。那个我要用钱就用贷款的额度，那不卖市场涨跌跟我就没关系，所以我就可以度过市场的震荡风险哈。无论溢价或折价哈，你就是买进了哈，就是买进哦，不要管那么多了啊，那个你也不是你能管的啊，所以有钱就买，市价买进。我刚刚讲过了，买进立即买进比较重要了，那个买进价不重要，因为过一段时间它就是低点。通膨的原因啊，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通膨的原因的哈，我们。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才赚钱，你如果知道太多的人可能就很辛苦了。那对我们的影片喜欢的请留言按赞订阅转发，按赞跟留言很重要。那订阅我发现大家看有的人没有订阅，那我希望你订阅一下，那你就可以常常接到我们的投资通讯。新来的朋友，我建议你去看我们的影片，里面有1亿元的讲座，那是有一个二了哈，这个二，这个才是一个才是在比较新的讲座影片，它是1月9号的哈，2021年1月9号的讲座，大家可以去参考。这里我们看一下哈，就是年化报酬率，年化报酬率 SPY 年化报酬率 10%， 那40年就涨45倍了哈，40年就涨45倍。那你若投资台积电40年你会涨655倍，所以台湾人没赚到钱真的是很可惜啦哈。那你若投资 QQQ 的话，年化报酬率 18%,40 年就涨750倍 ,750 倍。你如果投资00757，那它是只有刚上市两年，所以它的投资回报率 50%。如果说它能够维持 20%, 高于 QQQ 2% 的话，那40年它就会达到1469倍。这个就是我们说长期投资美股，你40年会达到1469倍，那你有100万那你就有1亿啊，百万千万亿十亿就十亿14亿15亿美金40年。所以要富有不难啊，这个图以后我们每次都会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市场就永远上涨的，所以是美国市场最基本就是回报率 10%。买进离手你每年就有 10% 的回报，那这个 10% 的回报就是40年就45倍了。年轻人你只要每个月投资200美金，那就是6000台币，你就会有100万美金，6000万100万就是3000万台币了哈。你投资6000块一个月你就有3000万台币，很多。那你说我薪水不高，我投3000块的话你就有1500万台币嘛齁。所以要富有真的不难，然后年轻人你们不要因为自己进入社会的薪资太低而感到沮丧，没关系的，省点钱齁，你省100块就是未来的4500块，你省1万块就是未来的45万，只要买进长期持有打死不败，你就会比任何人都富有，甚至你都会比医生律师都富有的了，他们如果不懂投资的话。我们的内容没有什么虚浮夸大的内容了，都是很平实的，这是真理，满满的善意跟良心了，所以只要有缘人认识，那我们你就会富有啊。那有些人会觉得，哎，我们的频道怎么订阅的人这么少？没关系的，因为这样子的内容本来就不是符合大众的口味。那当然，大家能够宣传我们的影片，让更多人知道，那当然是更好了哈。这个就是帮助更多的人嘛。 我们人生的价值其实就在于你能够帮助多少人，帮助越多人越好。国父说福一人之物，福百人之物，福千人之物，福万人之物了，所以你如果能够服务万人，那代表你就很有价值。投资组合里面，我们在美国就建议你买 QQQ 七成，或到 100% 都买 QQQ 也无所谓了。那你想要活泼一点，那你 30% 买 ARKK 也可以，或者是买我们刚刚之前提的那些个股也可以了齁。那在台湾的我是建议大家买00757啦，统一 FANG Plus 很棒，你 100% 买这支也可以，你也不用去做副委托了齁。那你如果还想买一点个股的话，你就买台积电吧，台积电你也不用远渡重洋什么副委托啦，搞了自己很复杂，不用。00757已经包括了美国前十大最棒的尖牙股的蓝筹股，很好，而且00757又没有最低税负制的问题，所以这很棒。你买副委托啦还有其他的都会有一些最低税负制的问题。那我们建议的四大基金，这是基金的代码了，对于新来者的人，你不知道你买的是不是我们建议的基金，你看一下这些银行啊，这些四个基金在这些银行的代号好不好。这是我们一位李专很用心的帮我们整理的，谢谢他。在中国的人因为投资环境没有这么怎么讲，就是这么开放了，所以你在中国可能可以买国泰纳斯达克100 ETF 代号513100，这样子那你也是买进就持有了。虽然它的绩效追踪绩效没有直接像 QQQ 那么好了，可是也可以打败很多投资机构的，所以也是很棒的投资。我们这里来了，富有是天赋，快乐是人权，然后我们就是要快乐。我常常讲你人生的很多抉择就是以长期快乐为目标，不是短期哦，要长期，就是不是快乐一下就好了，就是说你这样子做你会觉得你 long term 是会非常的快乐的，不管是你对跟人的相处或者是任何的关系，都是要以长远长久持久的快乐为前提，你快乐你旁边的人才会快乐了。我们这个投资语录，巴菲特的投资语录，就是每一个人了解的行业是不一样的，可是最重要的是知道你自己理解哪一个行业，这很重要，你要自己清楚你理解哪个行业。你如果都不理解那也没关系，你就买指数 QQQ 00757就可以了。投资没有说你一定要懂很多，没有，你只要懂买指数打死不卖你就富有，这样就够了。很多事情做起来都是有利可图的，那但是你必须要坚持做那些你自己能力范围的事。这个不只是投资啦，就是你工作或者是念书你一定要做你有兴趣的，那只要坚持就好了，不管你是做哪一行都一样，只要你有兴趣，你有 passion， 你有热情，那你去做它你就会成功。对你的能力圈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能力圈范围的大小，没关系的，而是你能够确定你能力圈的边界，不要跨界了。你突然这个做生意做一做觉得做得很不错，你就去养猪，那就太远了嘛，你这个你卖衣服卖一卖，突然之间你去开一个工厂要做手机，那是也有点远嘛。所以当然我讲的就是，可是有些人跨越边界有时候不止自己不知道，比如说你卖衣服，你说我既然可以卖衣服那应该我可以卖咖啡吧，这样就是跨越了边界。所以大家要了解你自己的能力范围的边界在哪里。大多数的投资者而言，重要的不是他到底知道什么， 而是他们是否真正明白自己到底不知道什么，这很重要。你看市面上很多分析师啦，很多这个投资者啦，他们讲的天花乱坠的，其实他们没有理解到，其实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哦、他以为他自己知道很多，其实他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这就犯的是他们是否真正明白自己到底不知道什么、哦、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好，这里的话就是说你投资了100万，那70万买了 QQQ， 另外比如说 ARKK 啦、特斯拉你都买好了，过一段时间市场涨上来了，那当然涨幅不会一致啦、哦、那你如果资金从100万涨到涨到200万好了、哦、那你有看到一个 SQ 这个股票还不错，那你要买，那你要买多少？你总资产涨到200万，你要买 SQ， 你就是买 5% 嘛，那就是买10万嘛、哦、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这个例子说你的资金涨到120万，那你 5% 就是买6万，那你就6万，那6万又怎么来？你如果新的钱当然就直接投入，你没有新的钱你就看看自己，就要从上面这些去挪动嘛、哦，那你怎么挪动看你自己了，就是找出6万块来或找出10万块来啊，卖掉啊买进啊。在美国的话你如果卖掉要缴税，我是觉得你一动不如一静了，不要乱动。谁说卖掉特斯拉买 SQ 就会赚的比较多？没人知道、啊、所以谁说卖掉 Amazon 买 SQ 会赚的比较多？没人知道。那你做一个不知道的不确定的事情而要先去缴税，那是不划算的了齁。资产配置也没有真的严谨到说多一分或少一分啦齁。其实多一分不算多，少一分也不算少啦齁。不要偏离太远就好了，这也是一种模糊的正确。不只是台积电啦齁，所有的个股都一样，长期都肯定上涨的。可是大家认清楚，个股任何时间都可以没有道理的就跌70%，所以这个如果有跌70%也不太要太惊讶，之前上个月就跌了 20%,30%, 很多人就非常惊讶或者开始按耐不住了，这个就是事先没有了解市场。所以市场会下跌啦，一次跌很多啦，跌 30% 啦 ,70% 啦，这是一个投资者基本认识齁，你要有这种认识你才抱得住。你要知道说市场就算跌70%我还是抱得住，那你投资才会成功。而且你投资的路上不只会一次碰到这种状况，你会碰到好几次。那你如果有一次没有能够跨越过去，你的投资就会失败齁。投资的话，好的商业模式的个股就买进 5%， 打死不卖。那你不要再做平衡，涨上去了不用做平衡，特斯拉涨上去了占你的资产 35%， 你也不用再平衡。没有任何一件事会影响市场的上涨。外面世界局势再怎么纷乱，你的股票会持续上涨。买进长期持有打死不卖，你就富有。不要以为你多有伟大，我们非常渺小，我们对世界上的政治经济、无法了，这个是我们小朋友没办法管大人的事，就不要太揪心了。在美国你如果退休了，你用钱的次序就是先从公司，假设公司有年金的，你要先公司的年金先用，因为人走了年金就没了。你一般如果以前有投资年金的，当然年金是不好的投资了，不过你已经投了，那你也是要从年金开始使用。使用完之后你再开始用你的应税账户、哦、就 brokerage account， 这里面的要缴税嘛、哦、那就先把它用掉，赚的钱没有用，那再来才是用传统的 IRA、哦、之后才是 Roth IRA 这样用、哦。 如果你最后才去动用 Roth 啊，因为 Roth 就是完全赚出来的钱都不用税，所以你要晚一点用。在台湾的投资者，我是认为你应该要先去能够拿劳保一次领出，就赶快一次领出，你不要分年金来拿。你拿出来的时候买00757，你就非常富有，不然你就买台积电嘛，你就会非常富有，不需要靠政府赚，政府不会赚钱的啦。政府如果会赚钱，劳保的劳退基金怎么还要政府贴钱进去？如果会赚，就自己会长出很多钱啦。为什么要劳退基金补钱？而且才保证 2% 还 3% 而已，还要补钱，连 2-3% 都赚不到，长期那这样子，这个投资也太逊了。我们投资需要有信心啊，信心就是能够抱紧一只股票的基本，或者是抱紧这个 QQQ 指数的基本，所以信心很重要，你一定要坚信打死不卖，不管市场再怎么恶劣，那个就是鬼片而已嘛，不是真的，所以你不要相信那些市场的震荡，哦，没有风险，长期投资没有风险，你要有信心。资产配置是避开无谓的风险，所以你如果都买 QQQ 或00757，这就已经是资产分配了嘛，分配到100家公司嘛，分配到10家最好的公司嘛，那已经就是避开风险了。那你如果买个股，不要单压一只股票，那也可以避开风险，懂吗？有钱就买进，立即买进齁。这个比买进价重要，所以不要斤斤计较现在的价钱，反正你闭着眼睛买就对了。市场一直涨嘛，你闭着眼睛买，现在买在高点就是未来的低点了。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决定短期的涨跌了，所以你也不要去纠结你做不到的事。可是我们却知道长期是会赚钱的，所以你就买进长期持有就好了哈，试价买进哈，不要担心。很感谢大家能够介绍我们影片给很多朋友了哈，我最近发现大家都比较愿意介绍我们的频道，那很多新来的朋友都非常感谢介绍人哈。那有些听到的就被电到的感觉，那我觉得我就很高兴哈，因为他就是有智慧，能够一听就懂。巴菲特说，我们这样的投资方式，懂的人一听就懂，然后不懂的人花一辈子也不会懂，这就是吸引力法则哦，你是对的人。如果你看到现在你还没有感觉的话，也不要太感觉到说，哎，我怎么会听不懂？不会啦，慢慢来。你只要先跟着我们的方法，先买进了，再慢慢学就好了哈。你如果持有的投资越久的话，你的风险就越低了，因为你的股价涨上去了嘛。那你买进的时候是100块，它涨到200块，涨到800块，那个时候它市场怎么跌，也跌不到你的成本嘛。像我们当初买进特斯拉的时候，在分拆前差不多400块左右买进嘛。那现在虽然正正当当，它也有600-700嘛，那75-35也是3500块嘛，买进400块，那涨到3500块，它这样再怎么震荡也跌不到我的本啊。虽然没有赚到10倍，也赚到7-8倍，也很不错嘛，所以你就不会太担心了。所以长期持有风险最低。我常常要讲吸引力法则，然后你先要想想你会非常富有，你是住豪宅、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饭店，你去住饭店就不要只住一个小房间，住一个有客厅的，那你就是要过好日子。你脑袋有潜意识有这样子的想法之后，你的脑袋就开始会计算，我们脑袋的能力很强的，你不要低估你的脑袋，你的潜意识的能量是世界最强的，那他就会寻找到最容易富有的方式，那他就你就会找到我们，那你找到我们，你要相信行动，那你就会致富了，这就是吸引力法则。 这个 Tony Fan 他在留言里面他就分享了，然后他就他弟弟前一阵子下跌，他就弟弟非常害怕，那他就跟他分享了我们的影片哈。只要你守住不卖就涨上来了，所以最近又涨上来，他就觉得啊真好。就是说他分享的重点就是说，你看你能够赚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做才赚钱。假设你因为市场下跌而想要去 做点什么，那就是错误了。所以我们在市场赚钱唯一的能力就是什么都不做。这个有些朋友分享了，就是大家常常就是追高杀低了，就是套在高点然后跌了就想赶快出脱，那甚至希望是不是可以一进场隔天就涨。他们很多人都投资者都懂我们的道理，可是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好像没有操作就人生失去意义啊。那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应该去拉斯维加斯，而不是在这时。拉斯维加斯输的钱也就几千块美金，几万块美金，那还可以吃牛排，还可以住饭店。那你在这边输掉了，什么都没有，所以不要在这边操作。打死不卖就对了，打死不卖就对了。所以投资和好公司一起成长，我们你投资00757就是跟十家好公司一起成长。你应该睡觉都会笑醒，然后因为你竟然拥有十家这么好的公司。那你 QQQ 就是有100家美国最好的公司，他们每天都是分分秒秒在帮你赚钱，那应该会笑，睡觉都会笑醒。所以买进好公司打死不卖才是真正的投资。在美国的年轻人或者是还在上班的，你们要提破 Roth401k， 那你如果不能投资 Roth401k， 你只能投 IRA， 你也不要去投 IRA， 投 traditional 401k 或者 regular 401k 或者 traditional IRA， 这都不要投，这两个都不要投。那你如果懂得做 backdoor 的，你薪水很高，懂得 backdoor 当然去做。那你如果投资在 brokerage account， 你只要不卖，跟这两个的账户也没有，就跟这个 Rush 没有差别嘛，你只要不卖就好了。而且投资账户以后还可以做 pledge。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跟我一样了，有些人年轻人现在20几岁更早投资，他可能比我早退休。那晚一点呢也没关系，晚几年晚5年也不差嘛，晚10年也很好嘛。你只要知道你会非常富有就好了，是50岁40岁富有，还是50岁富有，还是60岁富有都没有关系。因为你知道有一天你会富有，那你就是有期徒刑。有些人忙忙碌碌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退休，那种人才是最可悲的，那是无期徒刑。所以互相比较不是重点了，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可以退休，那你的财务状况怎么样其实才是比较重要。我们人的出生各有命啊，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是你可以通过投资达到一样的富有，那晚几年富有都可以了，都一样的。我们的投资答案就是有钱就买，不要等待了，犹豫跟等待是最糟糕的投资心态，最糟糕，不要犹豫，买进有钱就买，不要等。哎呀，老师最近那么高了，我是要怎么样等下来再买吗？不用了啦，你等不到了，人家火车都开走了，你还在月台，等不到人的哈，那你就只好唱这个伤心车站了哈。 卖出是最糟糕的操作啦，当你一卖出就是亏损的开始、哦、不要卖，卖出一下子你下来买个便当火车开走了、哦、不要下车、哦、不要下车，买进打死不卖就富有，了解了吗？在投资路上这个豺狼虎豹很多啦、哦、市场震荡一般人就走得不是很平顺，那成功者就少，一般豺狼虎豹啦，市场的恐怖言论啦，一堆袭来啊，你就没办法、哦、没办法熬过这个市场的震荡，那你要来听我们的节目，不要去听外面的这个靡靡之音啦、啊、这个没有用。所以我会一直在家这边陪伴大家，你只要来听就好了、哦、有问题你可以 email 给我或留言，没问题，我会一一回答。我会在这里确定大家投资都是安全稳定，而且大家都会非常有钱、哦、无论市场好坏就固定提拨你所需要的资金，你退休的时候、哦、就会，当你一开始有500万美金退休金，那你一年就是拿15万嘛、哦、3%。也就是你每季就给他卖掉 3.75 万卖掉了就去花嘛、哦。当然花得掉花不掉那你就以后卖少一点就好了。那过了几年你的资金你来到了800万，那你开始一年就不是花费就不是15万啦、啊。800万的 3% 你就是24万嘛、哦、那你就可以开过24万的日子，这就是我们说的日子会越过越好。那你用24万当到了800万又市场跌到700万没关系的，我们有计算过你还是可以用24万来过日子，就是每次你资产高峰的 3% 过日子，但是你用不到那么多也就不一定要强迫自己去花钱了、哦，可是花钱是一个需要训练的，也是需要训练的。好，那其实你如果有做 pledge 的人，你的风险就承受度就比较高，你可能就不是用 3%， 你可以用到 5% 来做你的生活开销。很多人还是会想，如果在泡沫时候卖掉，那低点再接回来不是很好吗？这是想得很完美了、哦、可是如果一次的泡沫你每次感觉到有泡沫你就跑，结果跑错了四次，就算让你跑对一次的泡沫啊，你次次犯错，你的本金就已经损失 35% 了，你资产只剩下 65% 了。所以你还没有躲泡沫的时候，你已经损失一个泡沫的资产了。所以巴菲特从来不躲泡沫的啦，他说那个跟我没关系。所以因为就是他什么都不管，所以才会世界首富了。所以你如果要富有的话，你就是要什么都不要管，不要理会，不要知道太多。知道越多对你的投资是有害的。所以你只要不要管泡沫，你不要管什么债券殖利率跟你没关系，管它殖利率，你不是现在不是涨上来吗？之前大家财经节目还有这个经济学家讲的跟真的一样，现在请他再讲讲看啊，为什么殖利率高了市场还继续涨了，还要过新高呢？他们怎么不再回来解释一下？这些人都是非常健忘，所以你不要听那些有健忘症的人讲话，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中国市场、香港市场、台湾市场长期还是不是很成熟了，不是说它不成熟，它的绩效就不会像美国这么好。你觉得佃农赚的钱可以赚过比地主多吗？美国是地主，美国是资本主义，美国是品牌，美国叫台湾叫中国制造给他们，就好像一个地主叫台湾叫中国去种田，你觉得你会赚的比地主多吗？当然不可能嘛。所以你投资佃农有用吗？没有用嘛，你应该要投资地主嘛，所以你自己当地主嘛。 所以美国的市场绩效还是最好了，不要，那当然你在中国你要投资阿里巴巴腾讯我觉得还 OK 啊，因为本来那个就在我们00757里面，你在台湾你要投资台积电也很棒，就是在这些市场里面你投资大全市场你的绩效就不是特别好，长期了，长期。我们一直讲不要买保险，然后你如果不懂得保险不要买，很多讲投资型保单，你如果要投资回报率就是投资 QQQ 回报率最高啊。投资型保单哎呀要上市都不容易，有的人跟我讲要到6，好啦，就算让你到6了，有 10% 的你不拿，你为什么要去拿一个6的呢？不要嘛。哦，我常常讲说这些保险公司的人就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你我怎么没听到有一个人或者是很多人而不是保险经纪来跟大家讲，而是那些曾经买过这些保险的或者是投资型保单的，他非常高兴拿个麦克风跟大家讲，我因为买了投资型保单而变成非常富有，怎么我都没听到有一个人出来这边大喊大叫的，而只是那些保险经纪在那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你不觉得这有问题吗？那些买保险的为什么他不来跟大家推销呢？好东西还需要保险经纪在那边花口舌吗？我不是说保险不好，保险好了，就是说你要买你保险嘛，保险就是保险嘛，你不要跟投资扯在一起。如果要投资获利，那你就去买 QQQ 就好了，买00757就好了。保险可以买 turn 啊，就是说你意外，你一年缴个几百块钱，400-500块美金，或者是台湾10,000块那一年。那如果你死了，或者你有意外了，可以拿到5,000,000台币，或者是100万美金的，看有没有这种啊。如果没有，那你也不要买，因为不值得嘛。就算一年500美金。你40年就多少，对不对？所以40年45倍啊，9万块，不值得。我们都一贯建议啦，没有所谓买什么最好啦，我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子啦，你 70% 到 100% 的买 QQQ 啦，那你若有钱想要自己折腾一下，你买一些 IRKK 啦或个股当然可以。台湾投资者就00757啦，你要付委托买 QQQ 也可以啦，不过你要知道 QQQ 就是境外嘛，它有最低税负制的问题，00757没有，那你也可以买四只金，那你要折腾一下你就付委托买 ARKK 或者是其他的个股。台湾的个股买台积电就很好了啦，你不要管它的价钱，它长期会涨，最近震荡没关系的。投资不要做杠杆，不要做期权，不要单押各支股票，这一再重申。之前有人用融资结果差一点被断头，现在不敢了。用 GDP SPY 跟 GDP 的比值，这要用一个同一时期的，就是农业时代用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用工业时代，网络时代用网络时代，太空时代用太空时代，如果同一个年代，那这样比值 maybe 有参考价值。那你从用农业时代的 GDP 产生的市值跟高科技时代的 GDP 产生的市值来比较，这是没有意义的。30年前我记得买一部桌上型电脑可能都要2,000块美金啊，7-8万块台币，那个电脑现在是不能用的，速度慢到现在怎么可能用那种 Apple II， 不可能嘛。那时候的 Apple II 能产生什么，我看也没办法做什么 增值啊，他也没办法对这个 SPY 的贡献有多少，因为很多公司买来说的 productivity 就是效率的提升是有，可是跟现在比起来差太多了。所以那个时候的 GDP， 你买一个2000块的电脑算一种 GDP， 那你产出的可能就是只有2500块的 SPY 的市值嘛，那的比值就是 125% 嘛。可是你现在用2000块，我跟你讲可以买三部很好的电脑，对不对、哦、那它产生数就比过去快，这电脑比过去快10倍 ,100 倍，那产出 就多了100倍。那你2000块买的在 GDP 的供 ,GDP2000, 那的电脑对 SPY 的市值的贡献可能是4000或更多，那达到的 SPY 市值比 GDP 的比值就达到200或300、400。所以现在说 SPY 市值比上 GDP 太高了，有泡沫，这种人就是没有与时俱进了、啊、齁精进齁、哦、这不好。所以啊，这个 GDP 如果是好的 GDP 啊，那就会产出很好的 SPY 的市值的价值。你如果是狗屎 GDP 啊、哦、那就是没有产生价值嘛，对这个不会有效率嘛。啊，你投资一个，现在如果你去投资大量投资一个什么啊，我们讲一个白一点，就看农业时候，你讲一个，你现在大量投资这个做毛笔的，你的 GDP 很高啊，你的对市值的贡献多吗？当然不多嘛，所以不同时代有不同的 GDP 对 SPY 的比值，那你就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所以你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比值才是正确的，所以这个比值就没有意义嘛，齁。也就是过去的 GDP 的产出比较没有效率嘛，齁，这是没有效率的 GDP 嘛，那对 SPY 的市值贡献少嘛，所以那个时候的 SPY 的市值比上 GDP的比值就会相对低嘛，应该要低嘛。美国之前在，我记得在2000年到2007年的时候 ,SPY 的比市值比 GDP 才 80% 而已啊。那现在已经100多了，那大家会觉得高，没有啦齁、哦、不会、哦、其实这个就看你的 GDP 是狗屎 GDP 还是有效率的 GDP。那现在的 GDP 对产出比较有效率，所以对 SPY 贡献的市值比较大，所以以 SPY 的市值的增值就会高过 GDP 的增长，那这样子未来 SPY 的市值比上 GDP 就会一直上升，然后一直走高，这才是对的，那代表我们人类投资的效率是越来越高。比如说过去你做农业的，你要花钱买机器，你要盖工厂，现在不用啊，几个工程师动动脑，一个 SQ 的软体就出来了，你几个脑筋动动脑，一个 TikTok 就出来了，一个软体工程师的薪资就算让你涨五倍好了，那可是它的产出却是涨100倍，所以这种 GDP 的投资跟对 SPY 的贡献是与时俱进，是越来 越大了，所以人类的效率就是越来越高，所以股市的增值就会越来越快。巴菲特谈 SPY 的市值比上 GDP 在那个时代是可行了，因为那个时代又不是高科技时代，所以他的这个传统工业这个比值本来就应该可以维持一个固定，可是现在已经转到另外一个高科技时代，以后是太空时代，那这个比值就会改变，所以讲的白一点回来就算了，不要再谈这种比值了、希望大家不要再谈这个比值。我们在市场赚了很多钱了，所以我们这个 YouTube 也不会广告，我们的讲师，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义工，义工在 Clubhouse 的也都是义工， 你去盲目去相信那些招收会员需要拿你几万块台币几千块美金的人，他需要的是你口袋的钱，所以你觉得你这样子的，你会相信这样子的老师吗？还有你会相信这些财经媒体吗？他们是靠嘴巴赚钱的，他不是靠投资赚钱的，大家要记得。还有这些很多理专，我不是说理专都不好了，其实还是蛮多理专还不错的，可是在那个环境他们要真正为客户着想也不容易，因为他总是要过日子糊口嘛，年轻人，那他们公司叫他做这个他只能做啊，叫他卖那个他只能卖啊，他也是身不由己啊。可是投资者要自己放聪明一点。我们投入金融市场就是想赚钱的哈。这个投资是人性对抗的游戏哈。很多人就是会怕你的资产损失，所以才会操作，因为认为现金比较安全，就要停利，就是赚了一点就停利，所以又怕亏损，又怕这个手中的鸟飞了，才会在那边操作，这是很正常的人性，所以我们要扭转你的人性，就是你持续买一个上涨的公司，把自己的钱换成会上涨会增值的公司或指数，永远不卖就好了。这是一个 Alan 的留言，他真的是已经理解这个投资的真谛，长期才能带来财富的巨大的财富，现金不值钱，现金是垃圾，现金肯定贬值了。Alan 说他投资已经30年了，杀进杀出毫不手软，有时候一日融资进出冲了五六七千万，哇，五千七千一亿的，就搞了一天下来赚了200块一个便当钱，全身冒冷汗，真的不知道干嘛，所以离退休已经快剩下13年，所以我想他应该是他已经快50岁了，所以50几岁，所以也不会啦，他现在600万买进00757也是会赚很多钱，600万00757等到13年后赚10倍也有6000万，可以过着退休安稳的生活，再过了就到1亿了，那就跟我去住君悦饭店，大家在那边见面。我们谈的是年开销乘上33是你需要退休的资产了，可是我们现在有做了 pledge， 所以我给大家讲，就是说你如果有做可以做 pledge 的，那你那边 pledge 那边资产可以用 5% 来算，所以你的年开销就是退休账，如果没有做 pledge 的资产，你才是用 3% 来算，如果有做 pledge 的，你用 5% 来算，那这样就是你的年开销可以用。例如你在退休账户有150万，你的投资账户有130万，那你这130万已经去做抵押额度了，那你可用资产就是这150万就是用 3% 来算，那这130万就用 5% 来算，那你就是150万的 3%， 那你就是一年可以用 4.5 万，那130万的你用 5% 算，那你就可以用 6.5 万你看130万的可用的资金还比150万可用的资金多，那最后你就可以11万，虽然你的总资产只有280万280万，但是你的年开销可以用11万，就是这样算出来，做 pledge 的部分你可以用 5% 来算，那这样，那你如果是之前的话用都是用 3% 的话，280万的 3% 你只能用 8.4 万，那这里算出来多了将近3万块。好，很多人想他过去的投资经验他就能够理解我们在讲什么。 这个打死不卖啊，这是很经典，然后就富有，卖掉就是亏损的开始。假设星巴克你都不卖，就赚也是140倍，我自己也没赚140倍，我就是很笨，卖掉了。就像台积电14倍啦，其实尖牙股啦，这些东西典范转移啦，都是好的投资。那当然外面人不会教你这一些啦，所有的金融业都希望一般百姓什么都不知道最好，他会愚弄百姓，把大家都教笨，他让他 让大家认为只有他们懂。如果你在投资上亏损了，金融业就说你看吧，你不要自己去冒险啊，你就好好存定存啊，买保险啊，把钱交给他们处理就好了，结果就没有一个人会富有。我实在很不能认同台湾证管会证企会一直让散户做频繁交易的政策，什么降低手续费，还有一直做广告，做期权期货的广告，这好像政府在开赌场一样，就希望全民都来赌，赌得变穷了，那只能靠政府，那政府就可以控制人民，你是这样的，当然不是开玩笑。所以这个政企会应该是要教育百姓，而不是，而且政策 税务政策应该是要鼓励百姓。今天如果你长期投资，像美国长期投资的税率就很低啊，甚至可以零税率啊，那台湾就没有这种政策，没有鼓励百姓长期投资的政策。讲白一点，台湾的整个金融业被几个这个金控所控制，他哪会希望你长期投资？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长期投资，那些金控业全部死掉了，保险业全部倒了，根本世界上其实不太需要他们的存在，不需要那么多人的存在了。你只要卖需要的保险，1%的人做这个风险就好了。其实像美国的社保也就够了，因为你如果人走了，小孩还没满18岁，其实社保就每个人会有2000块，这个一个小孩2000块，照顾小孩的也可以得到每个月2000块美金，那就4000块了，如果两个小孩就可以拿6000块了，就是这样子。所以社会保险是需要的，是政府来做就好，可是台湾好像没有这种像美国的这种社会保险，社会意外保险。世界上就是很多人不了解投资了，所以我们的教育还是任重道远，大家要一起帮忙啊，把这个正确的知识传给你的亲朋好友，那你就可以帮助他们。当然也有一群持续怀疑的人，那他们就是悲观主义者，在悲观主义者在市场是没办法赚钱的，我们都是非常乐观主义者，我们都是坐私人飞机，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饭店，懂吗？这个想花就花，你若进了店先问说这个多少钱，那代表你买不起了，喜欢就给他拿着去结账就是了，先做对的投资，你再慢慢学习。无论是市场溢价或折价，常常有人来说 GBTC 溢价，或者是00757溢价，或者是什么溢价，你都不要理他了，有钱就买进，溢价关你什么事，有溢价就溢价，有时候溢价会溢价好久，而且一直溢价下去，那也有可能它的标的物慢慢滑下来，那溢价就在那边横盘而已，那你若不买，你永远就赚不到钱，就这么简单。简单的说，是否会造成通膨，像现在讲总通膨，很多人当说美国印那么多钱为什么没有通膨，其实通膨是供给跟需求的关系啦，你如果供给不足，那需求很多，当然东西就会涨嘛，那印钱跟低利率只会拉动需求啦。当然这只是大家的期望了，可是当你印钞印到一个程度，利率利到一个程度，我想再下去也拉动不了需求了，到了一个程度就边际效应就少了。那如果供给够多的话，其实你的印的越多也不会带动 物价上涨嘛， MV 等于 PQ， 如果那个 P 那个 Q 是无限大的话，那 P 就不会动，就不会造成通膨，所以供给不足才会造成通膨，相对于需求。那因为世界上都接受美元嘛，所以美元可以买世界上的东西嘛，所以那世界上的东西就是 Q， 就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卖给用美元持有美元的人，那那个供给量当然很大，对不对？你台湾台币只能买台湾的凤梨啊，对不对？你要买美国的水蜜桃你就得换成美金嘛，那可是美金可以买你台湾的凤梨啊，所以美金印出来可以买全世界的东西嘛，对不对？那个非洲币来台湾向你买凤梨，你要卖它吗？你当然不卖它，对不对？所以只有美元全世界通用，那所以美元的需求台湾全世界是供给，所以全世界的供给量这么大，所以美元再怎么印也不太感觉到有通膨，因为全世界的物品都运来美国卖给美国，所以供给无限大，那美元低利率跟发行宽松货币没造成通膨也是可以理解。其实很多恶性通膨都是金融业的炒作了，金融业看到有炒作的机会，像石油会造成上涨到过去，像过去涨到130块，有这么多人去买石油嘛？当然原油都是炒作来的嘛。我们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市场的高峰了，有人就提出来说 James 现在市场那么高了，是不是应该要分批买进还是怎么样？当然他是善意的认为，或者他有资金要投入，只是来问一下。那我只是觉得说过去所有市场都是高峰了，从现在看起来确实都是低峰了，都是低点。你在那个高点的时候，你现在看起来就是突破新高了，那你认为现在是高点，可是未来还有更高点。所以一般投资者分析师先假设现在是高点，而卖出股票保留现金的政策，但从长线来看这是错的，有时候你一卖出它震一震又创新高了，你下跌没买回创新高你又去追，结果你就是追高杀低嘛。如果从20年来看现在其实还是低点，然后你应该要做什么应该很清楚，如果我就单笔就买进了。如果现在的 QQQ 市场要卖你234块，你买不买？市场要卖你，你买不买？你有100万你买不买？当然全部买进啊，现在的市价已经来到331，今天早上又涨。虽然是234，那时候在去年2月10号是高点，吓死人的高。那可是现在看回去去年高点234块，如果现在有钱有这种价钱让你买，你要倾家荡产都给它买下去。同样的现在331块，你如果现在不买进，等到500块你再去后悔嘛，当然不要嘛。所以现在的高点感觉上很高，其实未来都是低点。如果你事先不知道去年3月20号是最低点而逢低买进的话，你也不知道去年的2月10号234块是高点，你要卖掉，你如果没有这样做，你就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不管怎么样，过去不管是3月20号的低点或者是2月10号的高点，对现在来说都是低点了，两者都是低点。如果没有能力在过去知道市场的高点低点了，当然也不会知道现在是高点还是低点嘛，对不对？你不可能一天被雷打到突然就开窍了。我们大家都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有人认为他知道，那你问他去年的高点你有卖出吗？底部你有买进吗？如果没有，那他在说的就是谎言了。 很多分析师讲一讲而已啦，他哪知道什么？如果有人说他知道市场高峰低峰，那世界首富绝对不是巴菲特，不是吗？应该就是那位先生了吧？那结果不是嘛？他还是很穷嘛？哦，所以要先承认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在投资上才会成功。没错，现在比过去高，但在去年当市场底部涨到七月，去年七月的时候，从234涨到269，很多人也说哇，高点了，高点了。结果一卖掉之后，市场就一直涨，涨不回头的，涨到333。所以你若底部涨上来到269，你觉得你赚很多了，其实你一卖掉之后就亏很多了，现在已经330几了。你若还在抱着现金的话，那你会未来会亏更多，因为它会往450、500、600、800、1000迈进，懂吗？通常市场永远在高峰啦，一波高过一波了，任何时间买进都是对的，然后任何时间对未来都是低点。你现在330觉得高，350觉得高，我跟你讲，未来涨到800的时候，你才知道现在是有多低。任何时间往回看，现在都是高点，因为会涨嘛，所以不是现在会是高点嘛，这才是正常的上涨的市场，懂吗？你如果往回看，现在是十年前是高点，现在还在低点，这种公司对，那当然不要投资啊。要投资的当然是往回看，永远都是高点，过去都是低点，那才叫有上涨嘛。这就是市场永远上涨不停的美丽风景嘛。好，我们差不多了哈。投资要禅定，懂吗？市场震荡跟我们没关系 ，OK。如果有下跌，当然就是逢低买进嘛。市场国际局势跟我们没关系，市场分析任何那些妖魔鬼怪讲的话都没关系。就算他是经济学家或者是公司的董事长，也没有用啊。财务报表与我们没关系，经济局势与我们没关系，懂吗？所有一切都跟我们没关系。无视市场声色起伏 ，OK， 这些都跟我们没关系。好，我们今天的 agenda 再 recap 一下，市场长期会涨1000多倍的，幸运的可能还有10000倍，你会有好几亿，你会住五星级饭店，做头等舱，资产配置模糊的正确了，多一分不多，少一分不少了，就随便，只要有做就好，但不要太偏激，懂吗？投资者应该认识短期个股都可能会下跌70%，所以你要投资之前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不要等到市场震荡了你才开始恐惧，那就不好了。退休时账户的用钱顺序知道了，就是要缴税的先用了，那你如果年金先用，信心让我们富有，就是你要有信心，不管市场怎么震荡你都抱得住。那资产配置让你避开风险，就是你遭遇的那个下跌不会只单一产品，那你就会比较安心嘛。当市场在下跌你都会怀疑人生，是不是你持有的东西都会归零，这是很可怕的。可是你要有信心，而且你要分散，你才不会觉得你东西会归零。你如果只有一只股票，那只股票归零的几率就比较大，你就会产生很大的魔鬼，那你就会没有信心，信心就会动摇，你就赚不到钱。立即买进比任何股价都重要了。你现在330、350买进吧，未来会800，懂吗？你买进持有越久，你的风险就越低嘛。你350买比较高了，没关系啊。大的800块、900块、1000块的时候，你就没有风险。我们通常在市场里面是因为什么都不做才赚到钱的哈。你如果盯盘盯太紧了，最高都会追高杀低的啦。远离市场你就会很快乐。我们投资是要快乐，不是来折磨自己的，大家要记得。长期投资大家都富有啦齁，顶多就是晚几年富有嘛齁，假设你只是晚几年变有10亿而已啊齁，没关系的齁。 买进策略就是有钱就买，打死不卖，日子我们大家都会越过越富有。巴菲特之所以有钱，就是因为他不管外面的事嘛，不管泡沫，不管高点，不管央行的政策，不管债券殖利率，他不管这些的哈。市场，美国市场还是最有效率的。现在应该买什么？你不要问这个问题，懂吗？买进就对了，我们建议的就好了。这个 SPY 的市值跟 GDP 的比值没有参考价值。市场，你在市场停损停利，你只是在帮证券商打工跟政府打工而已。然后短线操作没有买进就睡觉了哈，没有用。短线操作没有用哈，买进就去睡觉。你睡越久，睡越久赚越多。你离开市场，你买进下注离手啊，你会赚最多哈。如果你有做 pledge 的话，你的风险承受度就比较高了。你的做 pledge 那部分的资产可以用 3-5% 去做生活或开销规划。退休账户不能做 pledge 的，才是用 3% 哈的提取比例。无论你是溢价或无论是那个 GDTC 啦，或者是什么你要买的东西指数啦，溢价或折价没关系啦，有钱就买就对了。不管是溢价或折价，在长期还是都会赚钱的。我们有讲过通膨原因的，就是供给跟需求嘛。那美元因为可以买所有世界的东西，所以美元相对美元的购买力的这个供给就无限大嘛，所以美元为什么宽松货币到目前为止通膨还是非常小哈？就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管，然后我们才稳定的投资，稳定的持有才赚钱，然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你如果知道太多，管太多，听那些分析师听太多，你就会很紧张，因为他们就是会就是要让你们知道紧张，他才觉得他有价值嘛，你们才觉得哦，他好厉害。如果有一个像我这样子的，就是你们都不用担心，什么都不用做就会赚钱，这个在市场上是没有市场的啦齁，在这个分析师的市场里面是没有市场的，可是这个才是真理啊，懂吗？啊，好，我们今天的说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哈，那也谢谢大家。那明天就是礼拜六都有 Clubhouse， 那再来就是每个月的 Room 的讲座啊，大家记得参加。好，谢谢大家。